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真开心，又是我们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愿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并且祝福满满的倾倒于你。今天是教会行政学第20课。说到教会行政，我们呢就会想到不同方式的行政管理，而教会会需要如何去管理呢？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虽然人这个字只有两画，而写的非而很容易很简单的就把它写得很漂亮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却是相当的麻烦，因为人好复杂哦。虽然人都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耳朵、一个脑袋，但是想出来的事情、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该如何妥善管理教会的会众呢？初代教会的聚会模式如何？今天教会聚会的内容又是怎么样的？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中事的治理。第一部分，各种的聚会。在前面我们特别提到了有关教会人这方面，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今天在牧养教会当中，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放在人的身上。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最看重的就是人这个部分。在教会当中，我们最需要知道认识怎么样去进行人的工作。在这些侍奉的里头，当然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因为教会有人才就可以做事，有人才就会很有效率，很有果效的来推动一切的工作。那么上一课我们就特别讲到有关教会人才这方面，那这一课我们就接下来讲到教会当中除了人的治理以外了，那么为着这些人，我们会产生许多的事。那么事其实也是从人来的，因为没有人就没有事，但是这些事，我们做这些事的目的仍然是为着人，为着人我们来做这些事。所以在这些事的当中，我们来探讨教会到底有哪一些事我们需要做，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些事。这就是我们从单元当中开始探讨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从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他们在这方面怎么样进行的，我们来参考，我们来查考。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和众门徒在那边为主做见证以后，41节告诉我们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薄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记载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的一些生活，这些生活多半是讲到他们在教会当中进行的一些生活。首先我们看到突然之间教会增添了3000人，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教会，在今天的一般教会当中有3000人的教会就绝对绝对算是一个大型的教会。那么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主就让这么多人加入教会的当中，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型的教会。在这个大型的教会里头，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呢？42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意思就是说使徒马上就教训他们。我们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有3000多人的教会，使徒教导他们怎么教导呢？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教导，一个一个教导，这12个使徒他每一天在那边教导，每一天教导一个人，那么他都来不及。那应该怎么样教导了？当然我们就相信使徒一定是借助一些聚会来教导他们，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啊，有一些是这个使徒教导，有一些是那个使徒教导，把工作分开分开，然后让这些人在不同的场合里头接受教导。那么当时也不可能是3000人都集合在一起教导，以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说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教导的实质的里头呢，我们就相信一定是有一些教导的聚会。教会为着要让这些刚刚信主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走天路，知道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要继续的追求，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合乎圣徒体统的与蒙恩的那个恩召相称的生活。那么这些是需要教导的。那么怎么样来教导呢？我们相信当时一定有一些教导的聚会，教导的聚会来教导他们。然后他们除了遵守使徒的这个教训以外呢，彼此交接。交接原文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聚在一起有的一些生活，他们聚在一起在属灵的上面一起追求，在一般的生活上面他们彼此的供应，彼此学习相爱的生活。那么这些是一些团契的生活，所以我们相信当时他们有团契的聚会。薄饼就是今天我们的纪念主的主餐，有些称为圣餐，有些称为薄饼聚会，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称呼，这些都是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聚在一起为着纪念主，然后所有的一个聚会，就是我们称它为薄饼的聚会，或者是圣餐的礼拜等等，那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祈祷，祈祷当然不仅是使徒们教导他们个人怎么样去祈祷，那么更是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教会里头，他们让这些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祈祷，那么是个祈祷的聚会。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特别看到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祈祷的聚会。在使徒行传第4章23到31节这段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当彼得约翰他们 被释放以后，他们马上就到会友那里去，到弟兄姐妹那里去。他们到弟兄姐妹那里，除了见证他们是怎么样被放出来的以外，讲到神怎么保守他们以外，他们就在那边高声的赞美主，感谢主，然后他们在那边恒切迫切的在那边祷告。圣经说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祷告的聚会，他们因着使徒被释放，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因着主保守他们，然后他们感谢主，一起感谢，他们因为主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所行的奇事，所以他们在那边高声的赞美神。然后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聚会当中呢，圣灵就充满在他们当中。那另外一次的很美的祷告聚会，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那里讲到西律，他把几个信徒抓起来，也被雅各抓起来，而且把雅各杀了。他看见犹太人非常喜欢这件事，所以呢，他把彼得也抓起来，并且准备第二天就来办彼得，来讨这些犹太人的喜欢。当天晚上，虽然是有两个兵丁一左一右在彼得的旁边，但是圣灵工作，圣灵就让监牢的门打开，然后让彼得可以得到释放。这个释放不是罗马兵丁的释放，不是人的释放，是圣灵把他们释放。释放完了以后，他们两个虽然这个彼得他一个人出来，他想了一下，他马上就到会友那边去。他为什么到会友那边呢？因为他知道他被抓拿了，第二天就要被处决了，弟兄姐妹一定会为他在那边祷告的。所以果然不错，圣经记载说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那么弟兄姐妹在那边迫切地为他祷告。所以彼得他出来以后不是回家，他乃是到会友那边去，虽然是晚上，会友在那边为他迫切地祷告。我们从这样的一件事当中，我们看到当教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有迫切需要祷告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祷告，那个祷告是何等的有功效。我十分相信，因为他们这样的祷告，所以圣灵的工作就差派天使让监牢的门打开，把彼得救出来。所以教会的祷告聚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当时初代的教会当中呢，我们已经看见有关祷告这样的聚会，他们不单只可以在一起祷告，而且接下来说到他们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使徒行奇事神迹不是一个表演，也不是借着奇事神迹让他们好像感觉到这个使徒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在使徒行传当中讲到这些使徒行奇事神迹，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圣灵借着他们行的，我们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三节那里就说到是圣灵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那么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看到他们行奇事神迹而已，我们了解这个奇事神迹是圣灵借着他们做的，圣灵借着他们做的目的是要证明他们所说的道是真实的，是带着神的能力，能够让人可以信服，而且让人可以信赖的。那么也就是说到他们有一些聚会呢，事实上就是为主做见证，就是让人听到福音这样的聚会。当然这样的聚会也是今天教会当中我们不可以少的，我们应该借着许多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人抓住不同的时间来向 他们传讲神的道，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讲到信的人都在一处，他们同心合意在一处。当信的人在一处，其实那个就是一个聚会。当信的人在一处，不会说啊没有事情做啊。啊，信的人在一处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在里面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聚会。做什么事呢？凡物共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需要让那些有的人能够拿出来，让那些没有的人大家一起来享用，所以这是一个分享的聚会，并且卖到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当那个时候他们有饥荒，他们遇到那个环境当中大家很多人民不聊生的时候，那么有的人他就把它拿出来，不单只把它已经有的拿出来，甚至把他们的田产家业都卖了，为的是让教会这许许多多人没有一个是缺乏的。所以这是一个聚在一起他们做的事，所以这样的一个聚在一起做的事，我们称它为有一些分享的聚会，让他们实实在在可以在他们互供有无的当中呢，那么学习这个分享的工作，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些生活，这样的一些聚会，有一些是在教会里头举行的，有一些是在信徒的家中举行的。那么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且在家中薄饼，一般教会薄饼都是在教会举行，可是在当时一方面他们人很多，他们很难聚集在一起薄饼，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在家中举行薄饼。严格讲起来，薄饼不一定需要只在教会当中或者当时他们在圣殿里头才能够举行，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举行，在信徒的家中也可以举行的。然后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意思他们过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聚集的在一起聚会的时刻。然后赞美神，赞美神当然就是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在当时他们就有的，他们为着那些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敬拜赞美神，为着神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们看到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何等伟大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敬拜赞美神，有敬拜赞美神的聚会。因为如此，结果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意思说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教会，天天都在增长。为什么他们天天都在增长？因为教会在使徒的带领当中，他们有许多许多不同的聚会，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这些聚会的时候呢，就是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的造就，也使到福音在这些不同的聚会当中传扬出去，让他们接着在那边薄饼纪念主，让他们在爱里得着激励，让他们在灵性上不断的增长。所以这是在初代教会当中，特别当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所看到的一些可能有的聚会形态。那今天在教会当中当然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聚会，在各种不同聚会当中呢，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让这些聚会在教会当中进行的时候使弟兄姐妹同样是得帮助的，得着教导的，让这些弟兄姐妹同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可以带领人归主的，让这些弟兄姐妹可以接着彼此相爱，觉得这是个属灵的家，是非常温暖的。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在教会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首先我们提到的一个教会当中起起伏伏每个教会都会举行的，就是敬拜的聚会，就是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严格讲起来它不是个听到的聚会， 主日崇拜也不是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在那边相聚而已的一个聚会，或者是团契的一个聚会。这个主日崇拜最主要的就是要敬拜神，照着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用诗歌用祷告我们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这是主日崇拜当中我们必须要抓住的。当然在这样的时刻里头，我们也会趁着这样的机会让弟兄姐妹听到神的话语，讲解神的话，那么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主日崇拜也是帮助弟兄姐妹聚集在神的面前，让神设立他的宝座，接受信徒的敬拜，同时也是让神的恩典在主日崇拜当中接受讲台，接受弟兄姐妹的聚集，接受神的同在，能够带到弟兄姐妹的当中，让每一个参与主日崇拜的人都从神那里领受神的恩典，神的赐福。这是一个主日崇拜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主日崇拜怎么样进行呢？我们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主日崇拜一般我们应该用诗歌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这也是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多半我们都会来唱一些诗歌，我们接着这些诗歌把我们那个赞美的心、感谢的心、敬拜的心带出来，然后主日崇拜当中一定会有祷告的，我们接着这些祷告让弟兄姐妹来亲近神。祷告不是说把我们的一些需要告诉神而已，这个祷告更是我们敬拜神，我们来亲近神一个非常好的管道。所以主日崇拜的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严格讲起来，我们最好不是一开始就在神面前求这个求那个。主日崇拜开始那个祷告应该是个敬拜的祷告，应该是个赞美的祷告，应该是个感谢的祷告，让弟兄姐妹接受我们在他面前如此的祷告，我们意会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意会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这是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当然主日崇拜我们仍然强调我们还是需要一段信息，无论你是读神的话用起英文的方式来读，无论是有人去讲解神的话，那么这就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让我们亲近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看神接着讲员今天要告诉我们有哪些信息，有哪些今天我们需要特别知道的事情。所以主日崇拜的信息也是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听完信息以后，我们用一些诗歌用一些祷告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所以这个信息完了以后的祷告应该跟前面的祷告不太一样的，前面是赞美，前面是感谢，前面是敬拜，后面呢，后面我们还不是一些为着一些事情，为着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而已，我们更应该有一段时间让弟兄姐妹回应那一天神接着讲员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有时候是用诗歌来回应，跟那个讲题有关系的诗歌来回应，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接着祷告来回应。我们让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大家接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感受来回应神，看看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什么立志，有什么我们需要献上的。那么有时候当然为了时间的缘故，就由这个领会的人来带领大家祷告，做这样一个信息的回应。那么当然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奉献带到神的面前，有金钱的奉献，也是有我们心智上的奉献， 我们把这些奉献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当然也可以在主崇拜的时候，我们有彼此相爱的时间。所以很多教会他们如果人数不是很多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就喜欢在主崇拜整个都完了以后呢，他们大家一起来吃饭，有一些弟兄姐妹准备一些很简单的饭食，大家一边吃一边交通，一边吃一边来分享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当中或者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一些属灵的经历。那么这是一个彼此分享的时间。那这个彼此分享的时间当然跟初代教会他们那个真正生活上有需要的彼此分享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同样的，如果真的弟兄姐妹知道有人有缺乏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凭着爱心，我们有的人就去帮助那个缺少的人。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就应该实实在在的以我们的生活来敬拜神，来荣耀神。所以一个好的主崇拜不是让弟兄姐妹在这个聚会当中得着而已，让这个能够延续到他这个礼拜的生活当中。如果一个好的主崇拜，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在一个礼拜开始的时候头一天，我们就真的能够以一个赞美敬拜的心来开始我们的生活。一个好的主崇拜，我们可以接受信息，让弟兄姐妹知道在这个礼拜当中怎么样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是纯全可喜悦旨意的遵行神纯全可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知道怎么样开始我们一个真正可以实际荣耀神的生活。所以这个主崇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个牧会的人，我们就知道在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不是行礼如仪，我们不是让弟兄姐妹习惯反正礼拜天呢，我是基督徒，我就到教会去聚会，聚会完了没有任何的改变，去的时候什么样心情回来还是那个心情，去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回来还是什么样的光景，那么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的生活还是跟原来没有完全没有两样。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让那个主崇拜变成一个例行的聚会而已，不能够真正能够发挥那个真正的那个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预备这个主崇拜，让弟兄姐妹主日来到主的面前聚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让这些不是变成程序一样一样的来进行，乃是让这些程序真正带给弟兄姐妹有那个主日崇拜应该发生的功效，应该得到的帮助。这是在主日崇拜的聚会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然后我们教会当然也应该有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来教导他们。当时弟兄姐妹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初代教会当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已经有神的话，神已经把现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做的事，借着使徒，借着初代新约的先知已经告诉他们了，今天已经印成圣经让我们可以去查考了。所以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只有靠使徒他们所领受的来教导他们。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做教导的工作，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本着圣经里头神已经启示给使徒，启示给新约先知的这些话语来教导他们。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些教导他们呢？我们可以借着主日学，主日学就当然就是主日的时候弟兄姐妹到教会来，或者在敬拜以先或者在敬拜以后，我们 让弟兄姐妹有学习神话语的机会，那么我们借着主日学来教导他。那么除了主日学以外呢，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它为造就班。造就班其实也就是教导弟兄姐妹学习神的话，教导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过信徒应该过的生活，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来服侍神，这些是我们造就班，也就是跟主学非常相近的一个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造就班就摆在主日学里头就好了？因为主日学顾名思义是在主日的时候进行的，那么造就班呢就不一定。造就班虽然也是教导的工作，它可以在周间任何一天举行。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教会礼拜天的时候，他因为场地的关系认为人数太多，所以他不是只有一堂主日崇拜，他有许多堂的主日崇拜，因此这些同工他们分不出时间来也没有那么多场地让弟兄姐妹分开很多的班次让他们去上课，因为他有很多堂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那么你不容易在场地上在师资上在时间上做很好的调度，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还是需要教导，那我们就应该设计有这些造就班的时间，意思是说有少数也许还是摆在主日，那么大多数我们是摆在周间举行，让弟兄姐妹可以经常的能够接受这方面的造就，这是一个造就弟兄姐妹的聚会，这是教会当中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聚会。我们接着不同的班，接着不同的题目，让不同年龄或者不同需要的人，不同程度的人能够得到造就。那另外一个教导弟兄姐妹的方式呢，聚会呢，就是我们称它为专题的研讨的聚会。有时候我们为着某一个比较大的专题，为着集中让大家在一起来探讨这样的或者领受这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来举行一些专题研讨的时间，让弟兄姐妹可以集中在一起，请特别的讲员特别在这方面有恩赐的讲员接受过教导的讲员有经验的讲员来教导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开一些专题的研习会或者说研讨会研习当然就是比较多有人来讲，研讨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接着讨论，那么让弟兄姐妹对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认识更加的广阔，那么都是用不同的方式，目的是达到那个教导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些教导的人在哪里呢？那么最常出现教导的当然就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这些传道人，那么他们可以担任教导的工作，因为他最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他知道弟兄姐妹的程度，所以呢他教导很多时候是比较切实的，那么弟兄姐妹会觉得很亲切，是我们自己的牧者在教导我们。但是由于自己的牧者毕竟我们的恩赐是有一定的范围有时候甚至于因为我们经常听他们的，所以就觉得没有一个新鲜感，所以除了这些人可以担任教导的工作以外呢，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请教会当中一些具有这样恩赐的弟兄姐妹来教导，特别是主日学，特别是造就班，我们可以请这样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在主日学当中，尤其是这个青年以下的青年的主日学、少年的主日学或者儿童的主日学，我们更可以用教会一些在神话语上在恩赐上已经很明显的弟兄姐妹来参与这样的工作，这样子呢就不需要说所有的教导都落在 长老、牧师、传道人的身上，那么其实是有一些在教会当中，特别是经过培植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来参与在教导的工作上面。当然有时候甚至基于某一些专题或者基于某一些课程，我们自己教会没有这方面突出的人才，那我们可以去邀请教会以外的一些人来担任这样的工作，但是教导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应该有一些教导的聚会。那么另外就是一些小组的聚会，也是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所谓小组就是少数人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可以敬拜，聚在一起聚集学习，他们聚在一起做传福音的工作，有许多许多可以接着小组一起来进行的。就好像初代教会，他们在店里有聚会，他们也在家中有聚会。那么在家中我们就晓得不可能很多人，没有一个人的家可以容纳几千人几百人的，那可能连几十人都有问题，我们就是十几个人在一起聚集的，这个就是小组的聚会。这样小组的聚会当然可以在家中，也可以在教会里头举行。由于小组聚会是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特别来讲解那个小组聚会这方面的课程。那么这些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不可以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些不同的聚会，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有敬拜赞美的生活，为的就是让弟兄姐妹有非常美好祷告的生活，有非常美好团契的生活，有一些可以接受很有规律，很有秩序，很有计划的一些教导的生活，让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有美好的那个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彼此分享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设计这些不同的一些聚会。那另外呢，我们当然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薄饼聚会，薄饼聚会目的是要纪念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薄饼聚会当中进行呢？我们应该教会当中怎么样举行这个祷告的聚会？祷告聚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让教会接受一些布道的机会，把福音传讲出去了，我们接受一些特别性的聚会，让弟兄姐妹的帮助了，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在下一讲当中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那么这一部分我们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学习初代的教会，他们有哪一些聚会，一方面我们特别强调今天在教会当中比较重要的也是不可少的主日崇拜、造就聚会跟小组的聚会，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都能够有非常好的安排，借助这些聚会来牧养弟兄姐妹，造就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生活还有小组生活。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 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